今天的主题有一子赐给我们啊，通常在比较老练的基督徒，在教会很多年的基督徒，像我们的张长老一样，他说你怎么今天讲起圣诞节的信息来了啊？我记得好像人告诉我说平安夜圣善夜是在那个作者是在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他想到哎呀圣诞节比较好啊。但是呢，我们今天讲到的有一子赐给我们，是我们在暑假里面的基要真理的系列的最后一讲。我们讲到唯独恩典，像刚刚敬拜团带我们唱的诗歌，全是恩典拯救我，竟然在竟然让在乎我，全是恩典，他为我流血。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不知道我们得到的是全部都是恩典，没有一点我们自己的好处，这样的人不是基督徒。今天下午刚刚艾文已经说我们一点半要受洗，那我通常在过去教受洗班的时候，我知道很多次，如果你不清楚这个，你最好不要受洗。今天最后一次机会跟他们十三位讲，如果你不清楚你蒙到神的恩典，是神完完全全的恩典，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我们有人自夸。那为什么先讲恩典，之后接下来讲到蒙恩的罪人？因为很多人认为我自己有一些好处，我至少不会像保罗说的，他是最终的罪魁，他是罪人第一名啊。那所以我记得有一个牧师说我是罪人第二名，因为保罗是第一名，是罪魁。那不管怎么样，到底我们觉得罪人，我们想到的是谁？是想到那样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一个很敏感的题目，你觉得同性恋，我们中国人想到那个同性恋觉得 filthy，那种真是一个污秽肮脏，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形？但是我请问你，我们在中国文化里面，男人有好几个太太，觉得不觉得有错？有好几个太太还能够当总统候选人，你也觉得没什么问题，觉得本事大的大将军向来如此，原来的原配帮我发迹，有一天我很风光的时候换一个，你不觉得很污秽吗？你不觉得在婚外情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吗？但是我们觉得那些，我不是说同性恋我们应该同情，但是我就把这个问题搬在你的面前，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化的里面觉得有一些罪是提起来都难听，想提都不想提，但是有一些罪像我那样的罪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咯。但是在神的面前，我们一样一样的污秽。你我不管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在婚姻的关系外面，在其他的贪婪上面，贪心上面，在其他的欺骗上面，在神的面前没有一点比我们认为最脏最不可启口的罪好一点。讲到这个的时候，你就发现不是你我的罪你我能够比别人好，而是这位独一的真神，他因为爱我们，为着他自己的名跟他的荣耀，他来为我们这些最污秽的恶人罪人来死在十字架上，让这些恩典能够临到我们，原来我们与神无分无关的人，今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在他的恩典里面有份。你更看见，回头看见这个恩典，也看见这位独一的真神，他是怎么样的圣洁公义，但是他不以有罪为无罪，反倒为我们这些罪人，这些污秽肮脏不认识自己是罪人的更肮脏，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怎么样来到这个地上，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有一子赐给我们。 好不好？我们要读的圣经只有这一节圣经，如果你身体许可，我们一起起立攻读他的话，好不好？也跟我们上次在希伯来书那一段，我们能够把它背下来，好不好？虽然我们中间有的人比较有年纪，我们念三遍，好不好？一起来，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再来一遍：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能不能试试看把眼睛闭起来，好不好？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主，我们来到这位奇妙的婴孩面前，竟然你是一个人子，是神而人子，你道成肉身在我们的中间。这样的奥秘，不要因为我们在教堂已经待了很久，听了很多的这样的道，我们就认为是淡化我们的感觉，反倒今天再一次把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这个伟大的预言，把你五方面或者四方面的名字所说出来的奥秘的人子开启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能够跟你有一个直接的关系，而且借着相信你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活出这一位奇妙奥秘的人子，你的生命能够这一子赐给我们，而我们今天成为教会跟基督徒，成为你自己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好棒啊，这个你们念了三遍就能够背得下来哈，真的好。有很多的圣经我们值得一背，我就先做一个广告，免得到后来我忘记。今天在12点几分呢、啊、我看看哈，12点15，你们帮我啊，今天有太多的事情。12点15到1点25，在151那边有我们 Bible Quiz， 就是有一班年轻人他们来背圣经一个比赛。事实上他们从年纪很小就开始背圣经，但是我听说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有的做父母亲的也跟他们的孩子一起背。哎呀，你说我老了背不下来，你如果不去背圣经你才真老，如果你常常背你就不会老，不会老。那而且背神的话，让神的话经常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是大有好处。所以今天的 Bible Quiz 从现在开始啊，从现在开始背圣经，好不好？那我们再来一遍：有一婴孩为我而生，你眼睛能不能闭起来？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九章第六节以赛亚书，但是如果你稍微往前面退几节，在九章六节的前面第一节第二节，他说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看见幽暗，从前生死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哎，以赛亚先知在讲什么？他说在黑暗之中行走的人，百姓看见了大光，在死荫之地发现有大光照耀他们。之后这两节圣经之后到了以赛亚书第六节，九章第六节，他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但是在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的背景的里面，你说这两节圣经好像蛮熟的哈，在哪里？在新约什么地方出现过？在这是在主耶稣来之前，降生之前750年，主前750年，的时候，先知以赛亚说的预言，说到预言讲到有一子，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但是他有一个背景是讲到在这一些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 好像被藐视，好像在黑暗的里面。但是在外邦人的加利利地，有一个得着荣耀而且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有大光照耀着他们。他在讲什么？哇哦，原来到了马太福音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你记得耶稣基督在他两岁之后，那个在他两岁之前，那个希律王要杀掉整个这个杀掉整个的婴孩啊，两岁啊以内的所有的男孩子通通杀掉之后，他的父母亲就把他带到拿撒勒去，他就在那边长大。在的马太福音第四章这是十三节，他后来又离开拿撒勒，到了加百农，就住在那里。那个地方，加百农那个地方就靠海，在西伯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马太这个税吏以后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他说这个要耶稣基督住在这个拿弗他利跟加百农这拿弗他利跟西伯伦这个海边的地方，他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他说西伯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发现有光照着他们。你说缘不得，我好像读新约的时候蛮记得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在这边是说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他要在什么地方生活，但是在他这一段的圣经这一段的生活之前的750多年到800年前，先知弥赛亚已经预言了。我是现在美国这个民主要选总统哈、啊，如果这两个候选人700多年前就已经知道他当了了当不了总统，今天我们就省掉很多的麻烦，对不对？但是这是美国的总统，但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要降生之前。750年到800年前，就说到他在哪里降生，直到耶稣基督的弥赛亚的预言，有300多处在旧约的预言里面已经讲出来。意思就是说，你我还没有生的时候，已经有人替你写日记，可能吗？有最伟大的政客或者政治家或者军事家，有哪一位在他生之前就有别人帮他写传记？但是有一位好像是加利利地一个拿撒勒出来的一个木匠，就是这一位，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里面，有先知在他出生之前，在他讲话之前，在他生活之前，在什么地方早早的就已经把他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难怪有很多怀疑的人说，他很认真的怀疑，是觉得这些旧约的圣经大概是到新约的时候耶稣的门徒杜撰先知之名来写的。但是自从1947，那应该是1947-48年死海古卷的发现，在那昆仑1号、2号、3号洞发现的以赛亚的或者说死海古卷，就把这些怀疑通通打掉了。你说我不晓得你在讲什么这个那就另外别的课，圣经考古学还有圣经的的应验我们讲到那样的课，你赶快去听好不好？不要以为圣经是一本乱讲的，是一本碰巧的，如果碰巧不会这样的碰上去。好，在这样的历史的舞台的里面，先知早早的就把这位奥秘的人子摆在我们的面前。今天我们就从这一节的圣经以赛亚书9章6节来看见这位奥秘的人子是怎样的一位。他一开始就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我很难想象，你说当然嘛，哪一个人不是生下来爸爸妈妈把生我下来做婴孩？但是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我，当然你我不是，是这位超越时空的神，那位独一的真神，你要到地上降生在地上，你会选择什么地方？你会选择生下来什么样子？你会选择生下来是一个小 baby 吗？ 又因为我们生下来都是 baby， 所以我们觉得当然他也是 baby， 所以下所以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讲到哎呀，那个东方的几个博士跑在一个 baby 面前，我们还特别找刚刚生baby 的弟兄姐妹抱着自己的孩子妈妈在里面哭，跟他敬拜他，那我们觉得哎呀好 sweet， 好一个好甜美啊，想到自己出生的时候，想到我们自己孩子出生的时候。但是你搞错了，这位神是从永恒到永恒的神啊，他不应该生下来做小 baby。 你有没有想过哦 David 是不是啊？啊，你是生下来是小 baby 啊？哇，今天我们的Johnny 跟 David 都在我们中间啊。但是你如果想一想他到底是谁的时候，太特别了。因为一个婴孩是软弱的，一个婴孩是需要别人照顾他的。当希律王要杀所有把他杀尽，为了宁愿杀一万不要漏掉一个的时候，耶稣基督逃亡到拿撒勒，是他自己跑的吗？不是他自己跑的，是他父母亲带着他跑的啊。原来一位神，全能的神，无所不在的神，需要玛利亚跟约瑟带着他跑，否则他很可能就被希律王杀掉。这么软弱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奥秘，这就是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那个特别特别的奇妙的地方。那接着哦，在这边讲到他道成肉身，你说这那我记得有人建议我哈啊，你上面不要写一大堆英文，反正我们看不懂哈。那我们看得懂希腊文，那更糟糕，但是更看不懂。但是我必须把这几个字摆在你面前哈。这个 anthropological sonship， 这因为这 anthropology 这个人类学，所以神的儿子的头一面是他的人性。是他的人性啊，是他道成肉身，他是人性。那他是在他的名字里面呢的启示，哎，我们华人来读圣经就比较容易了解哈，因为希伯来人、犹太人是近东，我们是从远东来的，所以东方人啊的名字是有特别的意思的。当然，我也听说英文名字也是有意思的哈。那名字说到一个期望。你生下孩子的时候叫做建军啊，叫做怡红，叫做小红，叫做志红哈、啊、叫做建军、赵军。上个礼拜有一个叫中军啊，叫做，对不起，他叫中东啊，还有卫东啊。那个东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一定知道哈、啊、保卫王毛泽东哈、啊、所以他叫做中东哈、啊、还有蜀东哈、啊、那我们还有人名字叫做文革、啊、叫做耀进哈 啊我们中间还有这个建军，还有海军的啊，都在我们弟兄姐妹里面，所以每一个名字都有它的意思在里面哈、啊、那所以或者名字里面有福啊，有美啊，都很普通哈、啊、因为父母亲对他的一个期望。不光是如此，有很多的名字也是一个预告哦，那就很伟大了。他的名字是父母亲对他的期望，但是在圣经的里面发现很多的名字是一个对这个人以后他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一个预告哈、啊、是他的所作所为，他的所有，他的丰富，他的所事，他的本分，他的本性，他的身份跟本性。我再说，他的所事，他的所有跟所为，所事所有所为，在隐藏在他的名字的里面，说出来他的丰富。那我的小名呢叫做开弟，那很多人呢搞不明白，就以为我爸爸妈妈想要再生一个弟弟，但是此地非彼地，拜托啊不要把你想要生儿子的挂在我的名字上。我那个第呢是第一、第二、第三，那是不是要开要考第一名？也不是啊。其实我那个名字是非常非常封建。第是什么意思？是门第哈、啊。哎呦，所以我们那个很封建的名字哈、啊。大概我老爸老妈或者祖父祖母、爷爷奶奶要开张家的门，张家门实在没什么了不起哈、啊。没什么了不起。如果开了半天，我到美国来只生了两个女儿，那张家关门了啊。 但是如果那个地的意思是门第，如果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开福音之门的，多好呢！我谢谢爸爸妈妈给我取这个名字，他取的时候他们也搞不清楚，但是竟然让我有机会啊承受这个名字，我谢谢我的父母亲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名字是一个期望，名字很可能也是预告哈。那在这边他说到名字要奇妙测试全能神犹太父和平的君，一共有几个名字？有五个，也有人说四个。为什么哈？因为他是奇妙是一个，测试是一个，或者那个地方的翻译可以奇妙的测试，那是一个啊。所以那我们就我按照五个来看好不好？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叫奇妙啊？有没有姓王叫王奇妙啊？姓张叫张奇妙哈、啊？哎呀，感谢主啊！哎呀，我记得以前我在这教会的时候，我们牧师也姓李啊，长老也姓李啊。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都姓张啊。我们要新来的青年部的牧师，他已经答应来了，他叫做Stanley Chan 啊，他竟然姓我这个张哈、啊，他在一看着姓工长张太多了，所以还要来加几个姓立早张。对不起，我在这边开玩笑哈、啊，这绝对没有阴谋哈、啊，绝对没有阴谋，刚好碰巧哈、啊，刚好碰巧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姓张的话叫张奇妙啊，姓袁的话叫袁奇妙哈、啊，哇，这个姓郑的话呢？主张要姓叫什么？哎呀，让太太讲，叫我的老公是叫做郑奇妙，对不对？感谢主，主耶稣的名字叫做奇妙，但是我愿意把后面要讲的先提到一下。当你接受他的时候，你就承受他的名字，他的生命能够借着你我的相信进到你的里面，你成为一个蔡奇妙，你成为一个王奇妙，你成为一个不姓张也非常的奇妙。亲爱的听众姊妹，是他的名字成为奇妙，他的作为奇妙。头一方面，他的作为奇妙。我们在圣经的里面，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他讲的，他在他里面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叫瞎眼看见，要瘸子起来行走。当别人看见他行做这些事的时候，人家太奇妙，这个人怎么会在地上？所以回教徒相信他是个先知，但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哇哦，他每一做一件事情，他后面都有一篇信息，在约翰福音的里面，特别是这样记载：当他叫在井边叫那个妇人喝了他给赐给的活水的时候，他后面有一篇道，是他就是活水的江河。当他叫那五千男丁五饼二鱼叫他们吃饱的时候，后面有一篇道叫做他是生命的粮。好像神耶稣基督的每一个神迹，他都表现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他表现什么样的身份，他的作为奇妙，他医病赶鬼啊。就叫死人复活，而且叫他自己也复活，他的作为奇妙。第二，他的教导奇妙，他的教导奇妙不奇妙？我们这些做牧师的做主日学老师的，我们很盼望能够越教越好，能够越讲越好。我们前几天说到我们的投影啊，我们的音响啊需要改进哈、啊。那我就在那边开玩笑，不晓得这些改进之后呢，我们牧师讲道会不会讲得更好一点哈、啊？如果音响改进了，结果讲道还是平，实在是很亏欠。那从我自己觉得有长辈教我，我也在圣经上看见主耶稣是言之有物哈、啊。你讲东西你要 informative， 里面要有东西，不是空讲。第二个呢 ，impressive。你言之或者 interesting， 你讲的东西能够让别人有兴趣啊。第三方面呢，能够 intellectual， 能够言之有理啊。第四方面，你光是言之有物，言之有趣，言之有理，但是别人听了半天不晓得怎么样在听了这篇关于我们的生活到底怎么样落实不知道，所以要言之有路，要有 instructive。这个所以通常我们在盼望在。准备讲道或者主日学教学的时候，盼望这四个 I 哈，如果你能还再跑出几个其他的提醒，那也蛮好。你去看主耶稣基督，他讲道也好，他发问题，他带出一篇道也好，让别人的思想想到他是谁，讲到他的教训是什么，他里面是言之有物，言之有趣，言之有理，而且言之有路。主耶稣的教导， 哇，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的地方29节，因为他教训他们这些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哎呀，我实在也很同情啊，这些文士真的要气死了。如果你说今天我们有一个有一个普通人啊，一个普通人跑到教会里面来讲道，结果弟兄姐妹都说，哎呀，这个人讲话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我们的牧师啊。你想我们这些牧师不是要气死了，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当时他没有上过拉比的学校，他好像不像那一些高高在上而且穿了袍子的那个经文挂在头上，而且穿在这衣襟上面，这道貌岸然的文士法利赛人。就但耶稣基督讲道里面有内容，有权柄，不光是内容道理能通，而且里面有一个属天的权柄，让别人听到的时候觉得这是神的话，这是把神的奥秘启示在我们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的马太福音第七章是这么说，马太福音第13章最后面，这些人他本乡的人听了他之后，他们都稀奇，这个人不是在我们中间长大的吗？他的姐妹他的父母亲都在我们的中间，他都稀奇，他这个人从哪里有这样的智慧和异能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我们以前讲过的路加福音的在前面，他到12岁的时候，他跟着他父母亲到圣殿的里面去敬拜，之后他就留在那边。他在那些教法师，今天来讲不光是牧师啊，不光是长老啊，是现代的最高的神学家面前，他一面听一面问，在他们众人都稀奇他的智慧跟他的言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人在12岁的时候，就他的表现就是这样子，到他以后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别人觉得他的话里面有权柄，有从神来那边权柄，他的教导太奇妙，而且他的宣称很奇妙啊！啊，没有这个他到了路加福音第4章那边呢，他到了拿撒勒，就他出镇的地方。到安息日呢，他就按照平常的规矩，他就要进了会堂，就好像今天的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那他们就礼拜天就来做礼拜，就到教堂里面。我上礼拜是不是要问啊？我今天会问那13位下午要受洗的，早上有没有来？你们只把手摇看看好不好？感谢主来了，好像还不够，还有前面也来了，感谢主啊，感谢主。下个礼拜来不来？受完洗就不来了哈、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身为人子。他就服在犹太教的规矩里面，他到了礼拜天，他到安息日，他就进了会堂 synagogues， 他在就站起来念圣经，好特别，别人就递一卷圣经，把先知以赛亚书递给他。你要记得啊，那时候的圣经不是新旧约这么一点点啊，光是以赛亚书，你要有佣人帮你抬啊，到大的皮卷哈、啊。或者 papyrus 那个纸草，很大很大，一手抄版的，所以有人就把以赛亚书的交给他，他就打开找了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个 jubilee 啊，哇！”好漂亮的圣经啊，以赛亚书。但是念完这一段之后呢，于是把书卷收起来交还给执事，就坐下，没讲到。会堂里面的人都定睛看着他，他如果讲到了，除了念这段圣经以外，他如果讲到就讲了这句话，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就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哇哦，哎，如果有一个冒牌的牧师啊，念这段的圣经啊，他说我就是那个这段圣经里面预言的主人翁，吓死人了。哎，耶稣基督的他自己的宣称，他不是说我指明一条道路给你看。我记得以前卖中药哈、啊，那个 Herbalife 啊，你要多吃这个，你吃了这个呢，你可以返老还童 啊，你如果擦了那个 new skin， 还有那个 younger looking skin 哈、啊，你的皮肤会变好。所以我劝你擦这个药啊，吃这个草，吃这个东西。啊，你是介绍一个东西。如果你说哦，有一个人很棒啊，哦，如果你到他那边，你好像心灵的光都可以打到。但是耶稣基督不是介绍一个，他说什么？我就是道路。刚刚我们是主席还在这样祷告过，对不对？艾薇，你说主耶稣说我就是什么？感谢主，艾文会背的，他刚刚不是看稿子的。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不是我只是一条道路给你，我不是给你吃一点什么东西，教你几套做运动的方法，你就可以长命百岁。他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道路，我不是讲给真理讲给你听，你能明白真理就好。他说我就是真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是世上的光，我就是生命的活水，我就是你所需要的那一位。所以在整个的圣经的里面，特别约翰福音讲到我是 I am， 这根本就是神的名字。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我是能力，我是世上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在告诉你他的身份，他的 character， 他的属性到底他是怎样的一位。而这一位就是名字叫做我是的亚伟，这位耶和华神，他的名字就是我是。我是那自有拥有的，在所有创造之前我就存在，我是第一个原因，我是无因之因，我是不需要别人造成我存在的那个造物主的那个因。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在那边宣称我是什么时候，我是什么时候，你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他信息的内容，他宣称的内容。哎呀，在我在 Boston 这边有一个长辈，他现在已经在主的怀里面，他姓薛哈，上个礼拜啊，他的女儿啊，现在福音堂聚会哈，那薛振林的爸爸哈，他是薛庆恒，他是在中国啊，早期他是做军法处处长，他就是讲给我听哈，他说他用他上海官话讲给我听，浙江官话、上海官话，他说凯蒂啊，当时我做军法处长，这个犯人拖上来，我的红笔一勾，就拖出去枪毙砍头。他到了台湾，他变成一个律师，他的妻子可能在这边久的人会认识啊，那个薛伯母啊，住在 Moody Street， 住在 Worthen 啊，从几十年前他们住在那边。那薛伯母姓主，但薛伯伯是有学问，而且他觉得他看不起这些基督徒，所以他不愿意相信很长的时间。那后来我开始到了福音堂，在 Framingham 福音堂那边聚会的时候，他有些时候到我那边来来听讲道，我看见薛伯伯来了，哇，我就觉得这个大律师，这个军法处处长来听我讲道，我觉得很紧张，也很荣幸啊，也很荣幸。那我就说薛伯伯我也带着我岳母哈、啊，那时候我岳母身体还很好跟岳母跟美人去看薛伯伯，跟他传福音。好像他很难传哈、啊，因为他学问很大，他人也很正直没有办法带他信。之后没有想到有好几个月没有看见他，因为这边比较冷，天气冷，所以他的天气冷的时候，他就到南部、或者到别的地方其他的儿女比较暖和的地方去。等他从南部回来的时候，有一天他跟我到教会来，他说：“凯蒂啊，我受浸了。”把我吓了一跳，我说：“你怎么会受浸啊？你怎么会受浸啊？”后来我说我薛伯伯，我到你家来告来跟你谈谈好不好。他跟我讲很简单啊，他说薛妈妈过世了，他说我就拿薛妈妈就他太太的圣经拿出来看，我就从四福音里面看，他说我看来看去看去看来，他说我如果是个法官，这个被告或者这个要处理的对象，如果他不是神，他不会这样讲话的。他说我就相信。哎呦，你这么简单哈、啊？你不能相信，你不受浸，你比他还不简单哈、啊？他说如果他不是神，他不会这样讲话。 你去看看，你好不好？你去看看，你只能介绍这边有一条道路很好，这边有个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你不能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道路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快快地往下跑走啊。测试他头一个，他奇妙不奇妙？他的作为奇妙，他的宣称奇妙，哦，他的教导奇妙。第二个讲他测试，什么叫测试？想办法啊，能够替你出点子的啊。在我很喜欢这一段的圣经哈啊，等等我告诉你为什么我喜欢，在箴言书第八章22节到30节这一段的圣经很特别。我们都知道箴言有很多是这个非常有智慧的啊，所罗门写的哈。那他说在第八章这边22节，他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创太初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嗯，这是谁呀？大卫还是所罗门呐？啊，从亘古从太初，在世界没有以前，我已经被立。如果在前面，你往前面看《箴言书》第八章那边，他说他有个名字叫做智慧，他有个名字叫做聪明。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他把聪明跟智慧一个拟人化，有一个人物，有一个 character， 他的名字他就是智慧的本身，他就是聪明的本身。前面他说我以灵明为居所，讲到的22节往后讲的时候，他从亘古从太初，在没有创造世界以前，我已经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曾生出，我之前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经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能够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边做工师，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哎呀，我好喜欢公司哦，因为我以前是工程师啊，在座很多工程师啊，这边说到的是这个 master workman， 是一个伟大的设计家，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师，他理解所有的这些现象，这些原则，他都这些定律他都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位是谁呀？这一位就是那位智慧。我自己觉得这一位不是别人哦，就是那位测试。他是那位测试，他在创造的里面，他在跟这位至高者同在，他就是他自己。而且在他新造的里面，他成为新造的中保。中保哈，我们说到这个有三个 A 哈，中保是 advocate， 还有他众戒，我们很熟哈。我不是说主耶稣基督做你的仲介所以你要给他 commission， 我不是这个意思哈。他是个 agent， 买方跟卖方，你签约的时候，你这一方跟这一方有需要一个仲介在中间帮你们介绍，无论是产品也好，无论是房地产也好，那在那边介绍，而且把这个卖主的这个这或者生产家他的产品是什么，就介绍给这位买主，给这位愿意来得到益处的这个 agent， 还有辩护律师 attorney。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碰到任何的麻烦，你你不会觉得那个 attorney 的重要，这个为你辩护的。如果你在一个艰难的诬告的里面，你真是盼望能够有一个好的律师来成为你的代表，成为你的宗保。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创造的里面，旧造的里面，他是那位智慧，他是那位测试；在新造的里面，他成为我们的救恩的宗保，让我们人跟神中间，他成为我们独有的桥梁，成为我们的辩护者。全能的神，他的名称为奇妙，称为测试，他的名称为全能的神。全能神要不要讲？不要讲，上个礼拜讲过，对不对？上个礼拜讲过，全能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叫做什么 ？El Shaddai， 讲过了，对不对？你上个礼拜在不在？你上个礼拜在，但是你已经忘记了。在希腊文讲的全能 Pantokrator， 就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在旧约的希伯来文里面讲到他是 El Shaddai， 以利沙代的神，那个什么意思？ 忘掉了，母亲的胸膛。OK， 他是母亲的胸膛的神，在那个地方讲到他全能的神永在的父的时候，讲到他的 ontological 的 sonship， 讲到他的本体论，他本身是什么？在前面一段讲到他是婴孩，是人子，是讲到他的人性。接下来这个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讲到他的神性，他的本体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上个礼拜花了一些时间，可能影音没有打好，你有借口忘记了哈。那边说到他在记载古时界的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他是在旧约的先知的话里面写下来，跟历史里面写下来，成为一个 living 啊，是成为一个 written word， 一个写下来的经书在我们的手上。第二个，在这个特殊的启示里面，他是叫在末世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这个 living word， 把神那个道成的肉身，他活在我们的中间，把神真正的本性讲在我们的中间，借着他的言行表现在我们中间。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哎呀，我们也提到了一下，他是荣耀，神的荣耀，荣耀好像是一个不能够看见的，但是他是 the radiance of his glory， 他是荣耀所发出来的光线，就把它彰显出来。这位实之始物之源的神，是神的荣耀，他的本质。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借助他的晓谕我们，让我们明白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神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也上次礼拜也讲过，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那边说，从来没有人看过神，乃是父怀你的独生子 the one and only，把它彰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常常我们中国人或者我们一般的人的生理，我们就觉得奇怪，他如果是父亲他就不会是儿子，他是儿子他就不是父亲。但在希腊文的里面，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父跟子不一定是血缘的关系，是个更紧密的关系。在那个地方，他从来没有人看过神。神的本质是什么？他真正的属性是什么？但是父怀里的独生子，那是独一的表现的 one and only manifesting。 亲爱的弟兄姊妹，说到父是本，是内涵，是本质，是本体，是个 substance， 那个神的本质。儿子是说到彰显，说到表现，是一个真相。亲爱的弟兄姊妹，父是子的本质，子是父的表彰，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过神，乃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把他彰显出来，让神的神性让人能够了解。亲爱的弟兄姊妹，除了耶稣基督以外，除了子，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父，而见到子，我们就见到父。你从耶稣基督身上，你看见神的圣洁，你看见神的美丽。你从耶稣基督的身上，你看见他的公义，看见他的慈爱，你看见他的荣耀，你也看见他的谦卑，你看见他的尊贵，你也看见他的柔细，你看见他的能力，也看见他的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独生子把父内涵本质的荣耀，本质的属性把它彰显出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神独一的彰显。我愿意稍微 extend 出去一下，今天教会谁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是什么？教会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身子。当年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人认识耶稣基督就认识这位看不见的神，借助耶稣基督，人认识神的公义，认识神的圣洁，认识神的荣耀，认识神的谦卑，认识神的爱心。这些今天你我成为这位耶稣基督的 agent， 成为他的 advocate， 今天我们头的荣耀借助神的儿女，借助他的教会，人看见神的家，看见耶稣基督的美丽，神看见弟兄姐妹，看见耶稣基督的公义，他的圣洁。所以当年耶稣基督是神的表现，神的彰显，今天借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成为他在地上的彰显。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太伟大， 接着他说永在的父，这位永在的父 Everlasting Father 在哥罗西书那边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所有的奥秘都隐藏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好像神借着除了借着他以外，他没有有另外一个地方来彰显他的本性。最后和平的君哈，和平 Shalom 啊，很多人说我们不会希伯来文，但是你至少会 Shalom， 也是 Salem， 我们这边有一个地方叫 Salem， Solomon 所罗门哈，我们中间那个林涛他们的儿子叫做萨勒门王，我说叫他所罗门王哈， Solomon 什么意思？是 Prince of Peace， 是平和平和平的君，和平的君，他在地上的目的是把平安他高制造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而且他不光是他做成他的工作让我们跟神能够相好，而且他自己成为我们的和睦，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那边说因他使我们和睦，那个地方你去看原文，他说因他使我们的和睦， He is our peace，He is our peace， 所以不光是他的工作，而是他的所事，他的身份就是那位和平的君。在这边你看见我们今天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血能够坦然无惧进到那个原来是非常可怕神的圣洁跟荣耀独所在的那个圣中圣那种至圣所里面，今天我们开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成为了和平的君，让我们罪人跟神和好，能够承受神所有的祝福。我们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他为我们裂开的时候，他的身体就让我们开通了一条活路，他是和平的君。在这个地方你看见是他的救主性，我们刚刚前面我打下来的啊，这位奥秘的人子，头一方面他的人子方面说到他的人性，他是真人，第二方面他是真神，他的 ontological， 他的本体论，他是本来就是神，他的神性，第三方面是他 messianic sonship， 是他的救主性，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有一子赐给我们。今天你我借着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既然他是和平的君，你与自己和平吗？你与你的同事和平吗？你与你的夫妻之间和平吗？跟你的儿女和平吗？你说你不晓得我的，哎呀，我的丈母娘有多难办，多半是你难办。你原谅我哈，这个如果两个人来中间有问题的话，绝对不是一个人的问题，绝对是两个人，跟我们的同伴，跟我们同事，跟我们同学，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父母。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是 Prince of Peace，他是奇妙，他是测试，你我也成为一个奇妙的人，成为一个蒙恩的人，你我是不是一个有蛮有神的智慧去帮助别人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的名字，他的神性，他的人性，他的救主性，就浓缩在这一个有一子赐给我们，在当你我接受相信他接受他的时候，这位耶稣基督的生命就进到你我的里面，成为我们能够活出他的见证。到底你我这些信息跟我有什么关系？他是你的吗？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奇妙测试，这一位是你的吗？如果你已经说是的，我已经接受他，你活得像他吗？让我们一同来到他面前，再用诗歌好不好？